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认真就输了，我是 Polar。 本集跟 Remo 读墨电子书合作，有三本少年拍的奇幻漂流电子书要送给大家。如果你想要参加这个电子书的抽奖，请你到认真就输了的 Instagram 就可以看到抽奖的图文了。本集节目的资讯栏除了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 IG 连结之外，也可以看到读墨电子书的推书连结，也欢迎你参考一下，体验电子书带来的方便和阅读乐趣。另外呢，由于我的正职，我的工作是媒体相关，所以认真就输了即便到现在快满一年了，还是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固定更新的时间。但是不要担心，节目是一定会继续做下去的。所以不管你习惯用哪一个平台收听我们节目，都欢迎你按下订阅键，就不会错过新集数的更新了。最后也来跟大家预告一下，接下来认真就输了没有意外的话，会有一个特别企划，想要邀请听众朋友们，就是现在听节目的你，来我们节目上一起来拼个输赢，并且提供给你奖品跟车马费。如果你总是在耳机旁边跟着我答题的话，那不如来现场一起玩一下。那要怎么参加这个特别企划呢？哎，要麻烦你帮我注意一下认真就输我的 IG 咯，到时候活动的参加办法和详情都会放在上面。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书架上堆满灰尘的那一本，都快忘了输给你的快乐。拼个输赢的世界让我累了，躲到这里一起认真就输了。
你现在收听的 Podcast 是认真就输了，我是 Polar，
我是欧拉，来到了今天的心理测验时间。
Hey， 今天的心理测验呢是这样子的，有一位少年呢在航行运送动物的过程中遇上了船难，在海上漂了227天之后获救之后呢，航海公司的船员人员为了厘清船难的原因特别找他来问话，但是他却说出了两个不同版本的故事，你相信哪一个版本呢？
选项一，也就是第一个故事版本，他说他在救生艇上和受伤的斑马、红毛猩猩、饥饿的猎狗还有晕船的老虎被困在一起，猎狗杀了斑马和红毛猩猩，最后老虎和少年一起活了下来。
这个是选项一哦。那选项二呢，也就是第二个故事版本，少年是说发生船难之后，他和他的妈妈、受伤的船员还有脾气火爆的厨师一起被困在救生艇上面等待救援，但是你知道受困太久了，他们的救生艇上面没有食物跟饮水，所以为了求生，厨师杀了船员当作食物，也跟少年的母亲发生的争执，最后厨师又杀掉了少年的母亲，那少年一气之下又杀了厨师。
那么你们听完会认为哪一个故事才是事实跟真相呢？嘿，等一下回来再告诉你心理测验的结果。
好啦，其实根本没有接心理测验这个东西啦。
Ray 那么久干嘛？
你现在收听的是 Podcast 认真就输了，我是 Paula， 今天的来宾呢是 Ola。
耶耶耶，
好久不见 Ola 了。
哎，先跟，
如果你是在 Podcast 这边认识 Paula 的话呢，先告诉你，就是Ola 其实是我非常早期的主持搭档。
是多早期？早期十年前是不是？
哎、欸，几年前呢、啊？
其实也就一两年前吧。
一两年前，好，这是我们曾经都是高雄某间电台的 DJ 主持周末时段，然后我们有一段就是不为人知的历史，是我们一起主持的电竞节目。
想到就老泪纵横。
我们一起就是做了一个直播的电竞节目，所以今天会特别请 Ola 来，就是等于是合体啦。
好，但是今天合体就是你知道，又跟你合体是心情蛮激动兴奋的。
而且你今天是真的很难得，你是趁着你们餐厅休假的时候来台北找我。
对呀、啊，
平常那个我们的欧拉就是他在就是离开电台工作之后呢，他是回恒春当就是恒春女神，
就是店小二啦。哎、欸，什么恒春女神？对啊，趁着假日赶快来，你知道找来台北找你玩一下。
而且我们今天去玩的地点就是刚好是木栅动物园。
对啊，哎、欸，是就是。来暗示我们等一下的主题了。
对，我们今天聊的书籍跟动物园其实蛮有关系的。
对，但是你知道在开始之前真的是也蛮想骂你一下。
为什么骂我？
世界上这么多本书，你就刚好要跟我讨论这本，我不得不说这本看完其实就是蛮 heavy 的。
是 heavy 吗？哦，有，它是 heavy 的书啊。
对，但是
可是它尽量用一种比较可爱的方式来化解那个 heavy 了，
但你就是会看懂啊，看懂之后你就会自己消化咀嚼，就觉得啊有一点重量。 但是我还蛮喜欢这种感觉的啦。
这就是阅读就是奇妙的地方、yeah. 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本书呢，就是少年拍的奇幻漂流。马上进入我们第一个单元，书给你了。
哎、欸，书给你了。
少年拍的奇幻漂流是加拿大作家杨·马泰尔的小说作品，2001年以英文出版，2004年被翻译成中文版本，而大家熟知的李安翻拍电影则是在2012年上映。杨·马泰尔在写这部小说时，他花了六个月的时间造访印度南部的动物园，回到加拿大后又钻研各宗教的教义，才完成了这部作品。故事描述印度男孩拍发生船难后，在太平洋上与孟加拉虎理查·帕克同船227天的求生过程。其中最被大家讨论的就是书中少年拍在描述求生过程时的两个版本，普遍认为当中藏着宗教的意涵。你相信哪一个版本呢？他们当中藏着哪些讯息？书给你了，现在告诉你。
书给你了。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本书呢，是少年拍的奇幻漂流、嗯、这本书我觉得应该是很多人都知道，
对
我不敢说看过，应该都知道，
因为他们可能会透过电影吧，
对，因为电影非常的红、嗯、电影面是李安拍的，然后又拿了奥斯卡奖、
啊、而且还在台湾取景，
对，但是关于电影的讨论呢、嗯、我们会留到第二个单元，
没问题，
第二单我们好好讨论电影。那这个呢，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谈书的 podcast，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先来好好以书来出发。
OK
好，我们直接，我们跟你说，我们通常会循序渐进，慢慢跟大家聊这本书。但我想这本书没有什么好循序渐进的，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本书在聊什么。就像我们开头，嗯、我们故意就是做一个心理测验的一个，哎、欸，其实心理测验这东西是我们以前在电台很爱做的事情，
对啊，
所以我们有点故意模仿重温那个时候，
硬要
对。所以为什么会做心理测验？是因为这本书到最后都会讨论一件事，就是。结局的时候就是这个主角就是少年拍、嗯、他发生这个船难嘛，然后这个故事，这本书的故事都是他口述的，
对，
那他口述出来的故事整本其实一整本都是版本一，嗯，80%都是版本一，
没错没错，
但是跟他就是入口供的那个日本的那个船公司的人员、嗯、就觉得这个故事太奇怪了，就是不太合理，那个动物啊或是那个岛啊都太不太合理，就说你确定是这样子吗？就继续逼问之下，他又说出我其实有另外一个版本，就说出了版本二。嗯，这时候大家就讨论一件事情了，到底哪个版本才是真相，才是真的？
我想要知道，那你相信哪一个？
我觉得我要先问你哦、喔、你现在先问我、嗯、我们都不敢说出自己内心相信哪一个吗？我们先讲书里的，我们在我们俩揭晓我们俩答案之前，我再讲一个书里面的东西、嗯、我觉得书里面那个少年拍他传难之后就是在病床上嘛，他说、嗯、你觉得相信版本一跟版本二有什么不同吗？你记得这一段吗、嗯、
我记得，而且因为其实不管是版本一还是版本二，他都没有办法交代到底为什么船会沉默，
对，无法交代船为什么沉默，而且也不会改变结果，
对，
就是只有拍他自己活下来，嗯，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要相信一还相信二，嗯，然后船就是那个日本人他们就采信了版本一，
对，没错。
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面对我们自己内心的信仰。
我得说，我觉得我自己跟那个就是那个日本
的那个船公司的人，
对对对，船公司的人是一样的，因为这个日本船公司的人呢，他在我内心的解读是，其实他内心应该是觉得第二个版本就是人杀人，这才是真实的，可是因为太残酷了，所以他宁愿去相信动物版本。我跟你
讲，相信版本一，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所以你这个时候，所以如果说人家问你，你会说你相信版本一？
我还是会说我相信版本一、嗯、但是呢，我觉得之所以我会有点就是觉得像我刚刚讲有点 heavy 或痛苦，是因为我觉得我的理智上其实觉得人杀人才是真的，
也就是是不是有点自欺欺人的感觉？
对对对，我就是在自欺欺人。
我跟你说，我是铁了心会选择版本二的人。就是我就会觉得那个一就是一个自我安慰，
没错
的结果。嗯，对，
因为其实像我自己去看完的话，我会觉得有版本一这个故事，是因为如果或许没有这个故事的话，少年拍他往后日子会有点难过下去。
哦，对，他必须要，他会面对很多沉重的回忆或是经历，
对，没有错，
所以他让那个历史或是新闻记载下来的故事是版本一， 你记得你记不记得啊，那个在书里面最后、嗯、他不是选择了版本一吗，就是那个日本人，
對對對對，
那这时候拍跟他说什么你记得吗？
他说了什么啊？
拍说谢谢老天宗就是有眼睛的。
可是我想知道你怎么见解这句话，因为老实说我那时候看完这句话的时候我沉思了很久，但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其实那个时候我在思考他 这本书，因为整本书其实就要讲宗教这件事情，宗教和信仰这件事情，所以我在思考他在讨论就是你相不相信信仰的力量，
嗯，
神的存在，有点这感觉，
嗯嗯嗯，
相不相信神话，因为相对的版本一的故事神话色彩比较重，
嗯，
不管是那个神奇的岛屿，嗯，还是那些动物的相处的模式，他神，所以我觉得他主要就在讲说你心不相不相信神，还有宗教怎么来的。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这以下是我推测，跟书本内容没太大关系、嗯嗯嗯、就是目前所有的台湾地球，不是台湾，地球上所有的宗教的起源的、嗯、来自的地方都来自苦难比较多的地方，
没错，
有一点的这个感觉。所以越是生活越是困苦的时候，人类会越需要一个寄托，
是啊，
然后就会创造出一些故事，
是是是，
那些故事来帮助人们继续活下去，
嗯，
不要那么痛苦的活下去、嗯、
没错。
所以我觉得这个拍发生船难的这整个经过某方面来说就是一个缩小版的宗教发生的一个、
啊、
对宗教怎么诞生的一个感觉，我觉得有一点这个味道，
哎、嗯，
对不对，就是
这见解还蛮有趣的。
对，因为他就发生这些苦难，然后他就是有用一些故事、嗯、一些符号一些象征，
嗯嗯 嗯
来重新解读他的经过，
嗯嗯，
就是说他面对的是自己的兽性嘛，那个、嗯、那个 maybe 吃人的不是他，是那个理查帕克、嗯、那理查帕克是他内心的兽性，
对，
他用这个故事让自己不是我吃人，我不是故意要吃人的、
嗯、
对，去解释这件事情，
嗯，
所以我会这样解释啦。所以我们说开玩笑说哎、欸，这是一个大型的心理测验，
嗯，
但其实他可能某方面想要解释宗教的本质或许吧、嗯、但每个人读每个人感觉不一样，我是这样感觉。
真的，因为像你知道我自己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人，
嗯，
对，所以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对我来讲非常有趣。因为像比如说他开始在就是经历那一连串船难的时候，我确实有设想如果我是他，我有点不太确定我没有办法就活下去，因为我并没有任何信仰。
哦，所以你觉得有信仰会帮助他在船上面求生吗？
我觉得会，
我不是很确定耶，因为我觉得有信仰可能会让他更有罪恶感、嗯、
我的解读是像他有信仰的话，他可能会觉得有人在带领他，或者是神不会放弃他、有一个人在陪
着他，我懂我懂，
對對對，
还是有一个依靠在啦，
对，
OK， 好，这点很有趣。然后我想要，哦，既然讲到宗教呢、嗯、我其实本来应该要换下一题了，但聊到宗教我想要聊一个东西很有趣。
好，
就是一开始那个少年派他其实是相信三个宗教
对，阿拉、
印度教、伊斯兰教，还有是天主教吧？
对对对，
天主教还是基督教，就是三个宗教。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不知道是有哪个长辈还奉劝他说：“你不可以一次就是相信三种神啊。”
对对对。
然后最好是因为他跟三个那个神父还是穆斯林，就是跟三个都很好。然后那三个人，三个就是那个宗教领袖就一起到他家找他、哦、然后三个撞在一起、
哎、大家来吵架、啊、
然后三个撞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三个还彼此就是 argue 说不对，拍是一个就是非常遵守阿拉，就是你知道三个在吵架，
不，他每天都来我这边祷告，
对，就是那个超好 笑然后他就躲在家里并不见面、
哎、对逃避算可耻但有用
我就觉得说他这个做法其实很有趣，因为宗教有、嗯、这刚好这三个宗教可能都有一点排他性，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发生在若发生在台湾，那大家可能觉得还好，
哦，对啊，对对，
因为台湾人的天性就是有神就拜，对不对？我们接受这件事情，我们、因为台湾人真的是信仰自由、宗教自由，
对啊，对啊，
台湾人，这我觉得这是台湾的优点呐、啊，
嗯嗯嗯，
就我们很开放的面对这一切，对，所以但是很多地方是那个宗教不同，就这些战争哎、欸，
没错，
所以你就知道。同时在对他对拍来说他同时信三个宗教确实是件很神奇的事情，
而且他爸妈真的很开放，
除非他是台湾人对，他不是台湾人，他同时信三个宗教真的很厉害，
对啊， 在印度还蛮离奇的。
但是他就我要再讲一个就是题外话，是因为 这个故事就是拍这个经历让我想到一个东西。我以前学生时期我认识一个就是我们班上学妹，学妹她家里是庙宇，就是她是就是她爸还是他的长辈是庙公啊，所以他在庙里工作。他说他小时候就有人会问他这个问题，就说你是这个宗教出生的，你家庭就是这个宗教，你很熟，那你怎么看待就是基督教这件事情？就问他，他说他也曾经想过这个问题，他也曾经很疑惑，就是到底哪边才是真正的神，到底世界是哪一边的说法才对的。
那他有 answer 吗？
他就是问他们家的神明啊，因为他们家是经营这个嘛。然后问完之后我忘了，对不起，我真的忘记他们家的庙宇是拜什么神了，但是反正是台湾的信仰，台湾就是华人的那个信仰体系。他说那个回答，他是说神明回答他说，你怎么知道我们不是同一个呢？类似这种话。
哎，我怎么突然起鸡皮疙瘩，
就是一样的力量，就是那个你知道，或许甚至是或许是 maybe 你知道天上也是古分国家，我也不知道，就是有各种哲学的想法可以讨论这一点。那这个让我印象很深刻。
欸，对啊，我怎么突然就是，
所以但这就是 宗教学说，就是研究宗教的就可能会讨论这个东西。那这本书我觉得相对是用一种比较预言的方式，
对对 对
用这个男孩的视野来讨论宗教这个东西，所以前半段很多都在讲这个。
哦，真的非常多，比例很重。
好，前半段还有另外一个东西我觉得大家很喜欢讨论，就是他们家是做动物园的。
对，
动物园这个话题我们曾经大学的时候大家也辩论过这个题目，就是动物园到底应不应该存在。然后在这一本书就是少年派，因为他们家是开动物园的，
对对对对，
所以他在非常前面他就自己在辩论这件事情。
对，
他在说服大家说，就是拍的角度啦，他是说服大家说动物园本来就应该存在啊。你记得他怎么说的吗？
因为他就说他其实他有用动物的天性去解释，老实说我有点被说服，
我有一点被说服。对，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去动物园，你也知道就是前几天我刚去木栅动物园，
对，我们刚好去了回来。
对，然后但我也是就是那种就是在栅栏外看成动物，然后我会想着，欸，如果他今天就是在野外的话他会不会比较快乐什么的。但我真的是看完拍，我真的是完全被他说服。欸，
我先讲，以前大家觉得动物园是一个很不人道的地方。
对，
因为你就是违反动物的天性嘛，然后你把它关在一个人类建造出来的地方，就是它等于是不自由的。
对，
我们会这样想。然后那个时候我有一度就想说，对，这样真的是虐待动物的行为，不可取。可是后来有一个说法有说服我，是就是动物园它除了教育的意义之外，它有另外一个意涵，是收容动物。因为毕竟还是有些动物是没办法在野外自己活下去的。就是例如说他受伤了，或是他流浪到不属于他的领地了，然后被人类捡到了什么的，然后可能就会送去动物园安置。所以他有安置的功能在。这件事情有稍微让我说服一下，就是说服自己，就是动物园的正面意涵。但拍这边讲的更直接。
对啊，
他说你们凭什么帮动物决定他要住哪里？
对，而且他就说其实就连他们在野外其实他们求的也是一个安定，那其实在动物园他们就也会有自己的领土了，对他们来讲那是安全的。
他说你们有想过动物在想什么吗？
没错，
他说就连人类算是最聪明最大胆的动物了，他们还是不会想说一直在野外冒险，还是要有自己的领地圈起来嘛。他说动物也是一样的，他说你凭什么帮动物决定他们要过那种就是可能你会被老虎追，可能你会就是找不到食物，可能你会被寄生虫害的日子。他说你无法知道他喜欢哪一个，
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在想什么。
对，所以他有一点用这个说法说，如果动物园是正常管理的情况下，然后你的那个笼舍啊有按照他们的生活习性去设计的话，他其实觉得动物园是动物的天堂。
对，
他是用这个说法来说的。
而且他还说比如说像有些动物他们逃出去之后会发现他还是回去的，因为对他们来讲那才是他们安全的领土跟地盘。而且他不是说就像比如说有时候发生比如说游客被攻击的事件，并不是他们肚子饿因为动物园能把他们喂饱，你们会被攻击是因为他认为你侵入了他的领土。
对，
我就觉得可恶，被说服了。
就是你不是很肯定，但是我们也确实也看过某一些动物园的动物看起来病恹恹的。
对啦，
这也是事实。
焦虑
就是你，所以你真的不是很能肯定。因为拍他毕竟在这本书他的观点是他是动物园园长或是他们动物园老板的儿子，
对啊，
然后他就说他一开始那个形容超美妙的，就什么一大早起来经过动物园的笼舍，然后看到动物们就像迪士尼的画面一样，然后唱歌啊赶起床啊什么的，就真的像天堂一样。
对啊，
所以就是观点不一样就有不一样的想法啦。
没错，
然后再来是拍这个名字怎么来的，他叫少年拍嘛。
对，
记得他名字怎么来的吗？
因为他想要摆脱就是屁星这个绰号。
对对对，因为他的那个名字原文的发音跟那个尿尿很接近。
对对对对，
所以他会被取绰号。
嗯，
所以他做法就是他直接站到讲台上，
嗯，
然后就告诉大家说我叫，就在白板上写写拍，就说我叫我绰号叫拍这样。
赶快先帮自己取一个比较厉害的绰号。
对 对, 對，用这个方法化解这个事情。哎、欸，你小时候有被取过什么很可怕的绰号吗？
我跟你讲多的嘞，因为我就姓蔡啊。
啊，姓蔡容有蔡有什么？蔡老比菜头而已啊。
没有，我各种青菜都可以沾上边呢。
可是青菜不算难听绰号，
是吗？
那你讲一个我听听看，多难听。
嗯，好啊，怎么办？那就
菜头
还好。
对啊，菜头还好吧？
难听的哦。
对啊，就像哎、欸，他要取拍上，他被叫尿哎。
对啦，
菜头没有不用特别解决这个问题。
好吧，那这样
我
好像
还好、欸。我跟你说，我反而有这个经验。
你有？
因为我名字第二个字是博。
嗯，
你知道博这个字，木白博，木白博本身就已经是你知道颠倒过来就变白木了。但白木也都还好，比较可怕的是你知道青少年的就是男生呢会取更多更难听的生理反应。
okay,
对，所以你如果是你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我跟你讲，我这个人就是很消极，我就会任人家叫。
我现在是因为以前我们那个年代，我们还是学生那个年代，对于霸凌那个东西是没有特别的感受的。以前霸凌这个词根本就是不流行，
超不流行的，
根本没有出现。对，所以其实拍面对的其实有点像霸凌。
对啊，
那他的做法就是他赶快帮自己取一个新的绰号，然后而且在新的环境之下，就先就是你知道插个旗子的感觉，就哎、欸、我叫这个名字这样，
嗯，
就他就扭转了他的那个谐音。我跟你说我的做法呢，因为我话也是一开始我也是很抗拒人家帮我取难听绰号，
嗯，
但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你越是抗拒他们就越开心。
对啊，
对，因为他们就是要这个反应嘛，
没错，
就是不管我自己也可能也会，就我们帮别的同学取难听绰号什么肥猪或什么时候，我们也是要看他，
嗯，
不管是生气还是难过的表情嘛，嗯，我后来的做法就是嘿对怎么样
啊，
你就是然后
坦然接受，
他们就会觉得无聊，
开朗面对，
他们就觉得超无聊，
因为他们觉得就伤不了你啊，
他们就从此之后那个绰号就不太好用了。对，所以就我发现那个时候我的做法是这样子。
嗯，那这感觉应该算是你人生一个重要里程碑吧，就是有一个学习到。
对，有一点点，就是我发现这件事情，我发现哦，原来这样做就好了。
其实我看拍那一段的时候我印象还蛮深刻的，因为他在我心中是一个很勇敢的人，因为就是就像我刚刚讲，我可能就是消极面对。
嗯，他有想办法想要扭转这个
对啊
处境。我也是扭转啊，我用别的方法，
所以你们就是，
但就算了。
所以我可能就是漂流在海上，就会，
你知道，不是，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的绰号真的没有多难听。
对啦，
就这是关键，你的还好，你就会叫什么菜或者什么什么，就真的还好，我觉得 OK、嗯、fine。好，
对、啊。
哎、欸，除了这个，你还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片段吗？整本书
他在描述动物有一段我还蛮印象深刻，他说。
你说他们那个时候船上还有四个动物的时候吗？
没有没有，就是他剩他跟理查帕克了。
嗯，
这是其中一部分啦，就是他看到理查帕克在就是可能在鲨鱼啊还是什么的时候，他就说这一场力量与速度的展现就是很让他目眩神迷，很让人着迷的不在于理查帕克速度有多快，而是动物那份纯性的自然，对当下的全神贯注，既悠闲又专注，彻彻底底的把握当下。就不知道什么这一段，就是这两行字对我来讲是很印象深刻的。
你这样讲啊，因为我这个我本来是读过去而已，嗯，可是你这样讲之后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嗯，因为你知道我是版本二的信徒，
嗯，
我会想到说他这个时候他到底在讲什么。
哦，
他在讲的是不是面对自己的本性的时候，
嗯，
他有点佩服自己的本性。
哎、欸、天哪，因为我
是这样吗？是他被自己的兽性，可以这样说吗？他发现这样子才能活下去，
这确实很有意思。因为像我的切入观点就是我是相信版本一的嘛，
嗯，
所以我会觉得他纯然的就是在描述动物专注在当下的自然。但如果用你这个解读的话，
对，所以他那个时候他面对的其实是自己的兽性哦、喔，因为理查帕克是想反映了他的兽性嘛，他上、嗯、他到回归人类世界的时候老虎才消失， 他在船上是跟他的兽性、嗯、就是想办法活下来这样子，然后努力喂饱自己的兽性。对，
然后
有理，而且你记不记得他说了一句话，就是如果你是版本一的、
嗯、
相信版本一的人，他说的是因为理查帕克我才活了下来，他让我有求生欲，就是他好像你要努力跟老虎求生然后驯服他。
嗯，
就是你套用到我的版本二的话你就知道在讲什么。
对啊， 他
努力跟他自己的本性
抗争。
对，跟本性抗争，
在道德跟求生之间。
对， 例如说一个例子，像是这种荒岛、嗯、或者不管是荒岛还是你这种在漂流的情况之下，粮食一定是很麻烦的事情。
对，
那你要怎么分配好你每天的粮食，你要吃多少、嗯、你要跟你的本性，你要跟你那只理查帕克抗争，
因为你永远都会饥饿，
你也不能不喂他。
嗯，
但你也不能不理他，因为我反扑可能更可怕、嗯、你可能一个反扑你就把接下来该要储备的粮食都吃掉了。
嗯嗯嗯，
对，有点在讲这个东西。理查帕克他如果驯服他的兽性，他就能活下来。
可恶，跟你们这种版本二信徒聊完就是那个美感全部都没了耶。
不会，你不会
破坏掉了，
可是这样才美啊。就是你用这个包他的，用版本一包版本二，故事才精彩啊。好，我们现在这个单元呢差不多到这边了。那最后一个问题，我真的很想要知道一件事情。
怎样？
这本书看完之后你有做实验吗？
做什么实验？你说服香蕉吗？
对。你怎么知道我问这个？你好厉害啊。你有想要把香蕉丢到水里吗？
我就没有香蕉，我现在一个人住在外面没有香蕉啊。
去 7-11 去便利超商买啊。
我等一下就去买好不好？
我跟你说我超想要做这个实验，
所以你还没
一直没有做。对，
那我跟你讲，等一下我们就马上做。
我想象、嗯、如果是 一根香蕉你丢到水里面应该是沉下去啊。
可是理查帕克后面在跟日本那个船公司的人争夺，就是争论的时候，香蕉浮起来、欸、
可是我跟你说香蕉浮起来是不是，所以我才觉得很奇怪，是不是要一整串才有办法？
但是
就是那个木头的部分
我们不能少考虑个因素哦，海洋的盐分很高、
嗯、哦，对哦，是海水。
对啊，
哦，如果是海水可能会说服我、哦、
我们等一下自来水我是不知道，
自来水感觉会沉下去。
对啊，
好啦，这一段如果你听不懂的话，就是在争论是说，因为在版本一的故事当中，你拍他有一段的描述是说，他看到红毛猩猩乘着香蕉就是他浮在一串香蕉上面飘到他的救生艇上。
对，然后他还很后悔，就是没有把香蕉就是捡起来这样
之类的。对，
但他等一下回去就可以赶快做个实验。
所以我真的很想知道到底是哪一个，就到底是能浮还是不能浮。
不然我跟你讲，等一下你就先做实验，然后到时候你就在 po IG。虽然我们就是那个对谈结束，但我补充跟大家说一下，香蕉是可以浮起来的哦之类的。
我会直接 po IG。
好，没有问题。
我就是 po 一个就是浮在那个浮在水上的或是沉在水里的香蕉说 see。 好，这是我们输给你的讨论、
嗯、
那我们等一下要进入我们第二个单元、
嗯、
拼个输赢。
拼个输赢，
拼个输赢。好，拼个输赢这边呢，我们每次都要设计一个游戏来，就是邀请我们的来宾跟我玩这本书这样子、
嗯嗯、
那这个呢我必须要说，少年拍的奇幻漂流他除了书很有名，他的电影或许会更有名。
对，因为像我身边蛮多朋友是因为电影才去看书的。
你是先看电影还是先看书？
我也是先看电影、欸、
我也是先看电影，老实说。
嗯，
对，然后这部电影呢它其实是在12年上映的，是我们熟悉的2012年。对、
哎、
然后他是李安导的，印象最深刻是那个时候 3D 这个 3D 电影这个是很新、所以、就是、那是他的第一部 3D 电影。
嗯，
这也是很多人的第一部、啊、没有，很多人第一部可能是阿凡达。
对对对
对 对，
没错，
但可能是他就是跟着阿凡达后面这样子。
嗯，
然后他让他也拿到了金像奖、
嗯、
而且我记得是四个奖哦，导演、摄影、配乐、视觉效果。
哦天哪，
对，然后这也是他断背山之后拿到第二部导演，所以你知道这部当时有多红、
嗯、
多厉害、
嗯、
那我们今天玩什么游戏呢？这部电影那么红，然后我们都看过书了对不对、
嗯、
到底电影跟原著差在哪里，差多少？
嗯，
我们现在接下来我和欧拉就是一人讲一个，
好
看谁先讲不出来，就这样好不好？
对手很强耶、欸、
就这样。
好
好，来
来吧，
谁先？
让我先啦，
请 Lady first。
好，在电影里面呢得到小儿麻痹所以不太相信神的是他 爸爸
啊，对。
但是在书里面是库马老师，
对，在书里面有老师这个角色，
对对对。
然后在电影里面呢，李安省略了电影省略了老师这个角色，让他变成了爸爸的身份，嗯、
对, 对对，
变成了爸爸妈妈对立啦，就是理性感性是爸爸跟妈妈，
嗯嗯，
对。这个的话，老实说，我觉得这个改变不会影响太多事情。
对，我觉得
还好，他就是为了在电影的叙事上面省略了一个老师的角色而已，比较让变得更简单，然后让家庭的张力变比较大。
对啊，而且因为在书中他说他爸爸其实也是就是个商人，我觉得所以
很合理，
对，蛮合理的。
然后那我换我接着你这个，
好，
我讲一个，我先讲哦，因为我是广电系的，所以我们小时候、大学的时候一定会研究李安的作品。那我记得那时候教授还是哪个学长讲过一句话，印象好深刻哦。他说李安的电影呢，你一定要注意餐桌的戏，
餐桌的戏。
他说只要李安的电影，餐桌都很重要，就不管是饮食男女啊，还是色戒啊，是什么，就只要是他的电影，只要餐桌的戏都很重要。你知道少年派有一幕餐桌的戏吗？
你说他们在 family talk 的时候吗？
不是，在船上，在船还没沉的时候，那一场戏还跟船员吃饭
啊。
那一场戏其实就很重要，
起冲突那个
对，然后再讲说什么我是水洗的，那个水洗的佛教徒，那个台湾船员是谁演的？王伯杰
是吗？
王伯杰演的嘛，就是他演那个台湾船员，
嗯嗯嗯，
他就在聊，也就是只是在聊宗教了，
嗯嗯，
然后那部戏就有点在讨论，就是蛮核心，在电影来说是很核心的一个，
嗯嗯嗯，
你知道餐桌戏李安很重要。这个东西书没有，
嗯，
书没有把就是厨子还有船员的个性赋予那么的明确，
嗯嗯嗯嗯嗯，对啊，
对，书没有做这件事，电影做到了，在那一幕，
嗯嗯嗯，
好，这个是书跟电影不同的地方。
既然你想要忍的话，电影里面好像有一个书本里面没有人，就是那个阿南蒂，
对，那个算是他喜欢的女生
的角色吧，嗯，
他的是算恋人吗？算初恋还是算暗恋？
应该算暗
暧昧，
欸，但是后来在电影里面那女生送他一个手，
对，
所以应该也不太算暗恋了啦，
没关系，反正就是他有一个女生，
嗯，
他喜欢的女生，但这在书是完全没有的，嗯，
对，在书里面感觉是个母胎单身。
这点我不是很确定李安想要表达什么，嗯，
我那时候其实也有想过，但我纯粹在想说是不是有，因为恋人是蛮多人会觉得容易有羁绊跟不舍的情绪，然后所以阿南蒂的存在可能可以更增加就是离开印度的那种，
或许吧，还要强调那个情感上面的那个，嗯，有可能，但这个是书里面没有出现的。
嗯，
好，那换我对不对？
对，
我跟你讲，有一段有个这个东西很精彩，我看到这个时候，我自己想到这时候，我觉得哇，为什么？我觉得李安很厉害。
嗯，
就是有一段是说他在偷喝圣水
啊，对，
电影他有偷喝圣水，然后神父跟他说 ，You must be thirsty。
嗯嗯嗯嗯嗯，
对，你一定是很口渴了吧，
嗯嗯嗯，
对不对？乍看之下没什么问题，但其实是一语双关，嗯，因为理查·帕克那是老虎，本来是叫 thirsty 的。
哎，欸，等一下，这个我没有想到，欸，
老虎的本名本来是 thirsty，
对耶，
他是后来就是你知道有些误会，他后来改叫理查帕克嘛。
哦，我的天哪，
因为那只老虎捡到的时候还在喝水，
嗯，
就是捡到那只老虎的时候，所以他神父在电影里面、
嗯，
这是书没有，电影里面一开始就说你想必是 thirsty 吧。
哎呀，
是不是
鸡皮疙瘩？
你要不要相信版本二了？版本二，加入版本二吧。
我不要。
You must be thirsty.
No, I'm not thirsty.
对，当然他有可能别的意思啦，就是你求之若渴，或者什么，你可以往别的方向去想。但这一点，就是再加上那个，你知道，那是老虎本来叫 thirsty，
嗯，
就可以告诉你，理查·帕克就是拍。
天啊，我有点鸡皮疙瘩。
好，换你。
好，既然你说到理查·帕克的话呢，我发现有一个不一样是，在书里面好像是，反正他爸爸就硬拖他们去看老虎就杀山羊，
对对对对对对。
可是，在电影里面是那个拍他自己好像想去喂那个理查·帕克，
跟哥哥，
对对对对，
那个有点像是那个小屁孩，
哎，对对对，就他相信理查·帕克的灵魂，然后他就自己想要去为理查帕克，可是在书里面好像就是没干嘛，他爸爸就突然说，欸，今天我要 give you a lesson 这样。
在书里面有点像是 他爸爸，因为他们家是做动物园的、嗯、然后他很害怕这两个儿子会然后不好管教，就是不小心、就是你知道跟动物本来都很和平共处，然后就太不一个不小心就跑进老虎的圈子里之类的、嗯嗯嗯、所以他要提醒他们这些动物都有兽性，你要保持距离。
嗯嗯 嗯, 嗯，
他就在教导这件事情。
对对对 对,
對，这个在电影里的做法对有点不一样、嗯、因为电影里面把那个爸爸的角色的定位有点跟那个生物老师的定位有点那个，所以他这段可能会有修改啊。这个还不错。好，换我了，换我了。
嗯，
我想一下有什么比较厉害的。我想到一个很好玩的。
嗯，
你知道说动物对不对？
嗯，
海龟。海龟这个东西呢在书里面很重要。
嗯，
就是因为在书里面那个求生手册上面就是教学说什么，因为在海上没有淡水嘛、
嗯、
那淡水很重要啊、
嗯、
因为 you must be thirsty、嗯、就是你会很需要喝水。他说海龟的血是最好的水分来源。
对，
在求生手册里面都有教，然后海龟也比较好抓。
嗯嗯嗯，
然后它的肉也可以吃啊什么的，
嗯，
然后他最后还拿那个海龟的龟壳拿来做盾牌，就是
哎对对对，
他做很多这种事情嘛，就是那个在、嗯、在书里面，但是在电影里面海龟的戏份变很少，
有海龟吗？
电影的海龟的戏份很少，
真的，
但是在书里面海龟的戏份很重要，有没有捕到海龟、嗯、差别很多，
对啊，那个像盾牌那一 part 是完全没有哎、欸。
就变得不重要了。
嗯 嗯, 嗯，
对，就变得不重要了。这就是小说电影的差别，海龟不见了，求生手册的海龟。
好，那既然讲到海龟，那我就在讲戏份也很多的鱼好了。
你说哪种鱼？
欸，就是怎么办，电影里那什么鱼啊，反正我觉得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在电影里面呢，就是有那个鱼飞上来的时候，他不是就拿那个东西砸他然后就哭了吗？
对对对对对，因为他杀生。
对，可是在书里面其实他并没有第一次就砸下去，他第一次是蒙着那个鱼然后还一边哭，然后就把它折断，这样
就是那个鲨鱼的那个动作不太一样。
对，他是到
心路历程很像啦。
对，但是他是到后面才敢砸，
但这是为了画面需要啊。
Oh,
因为砸比较有张力，就是说以拍电影来说，
对啦，
他边哭边捶那个鱼的头，
嗯、
比较张力，比较合理。
因为在书里面，他是到后面他才敢这样砸下去。
好，
对，
这还可以，
是一个小小的不一样。
行，这个行，这个真的蛮小的。
Intense battle， 紧张了吧？
好，来来来，那我就要把大的张走啦。那座岛啊，
哦、oh, ，
那座岛啊，那座岛的形状。
哦，这个很精彩。
对，那座岛的形状、
這個、好精
彩。那个少年拍的电影里面，电影哦，那个岛的形状是一个女生，
对，一个女人，
但在书里面其实没有特别描述那个岛的形状。
嗯，
并没有特别讲。对，这个李安的符号想要说什么，
就是少年拍其实是有吃掉他妈妈的，
所以那可能在暗示他妈妈，对不对？
对，
再加上那个岛就是可能会转变化学物质，变酸，变死亡之岛。
嗯嗯嗯，
这也是有可能。
嗯，对，
我跟你说，我看到一个，这是因为我自己在做笔记嘛，那我就很好奇大家怎么去思考那个岛是女生形状这件事情。我去查，那有一派就像你说的嘛，
嗯，
是岛，是那个妈妈的象征。有一派是说那可能是那个侧卧的姿势或那个躺的姿势是其实是印度的神明。
哦，
也有这个说法。
是、哦、嗯，
但是当然相对的是妈妈这边的声量比较大，觉得是妈妈的象征比较多。
嗯嗯嗯，
然后有个说法是不是很多丁满在岛上吗？
对，
那些丁满是蛆
啊，哎呦，
就是因为那是尸体嘛。然后为什么就只有丁满，然后丁满不是就站的吗，就是直立的吗？
啊，怎么办，这个很有说服力耶。
丁满是蛆。
OK， bring my dream again。
但是这个是李安的、嗯、所以算是李安他的符号啦，因为书里面没有特别强调这个东西。
嗯嗯嗯，
他们你、啊、好，没有，先换你讲。
我跟你讲，我快要江郎才尽了，但是
我也剩最后一个了吧。
有一个小不一样，就是呢在电影里面他有被金鱼撞飞，但是在书里面没有。
好啦，你开心就好。可以啦，你爽就好。这个一样是为了画面的那个啦，
美感
才精彩，而且有 3D 的那个特效。哎、欸，这电影真的很美，就是荧光的、
啊，
还有点荧光的效果。晚上那个海洋生物会发光，这样。
嗯嗯。
好，我讲一个，这个真的是关键不一样的。因为这本书它的虽然我们都是习惯用拍来讲拍的观点，但其实是一个作家写的、嗯，是这本故事里有个作家，
他
去采访拍写下来的。嗯，你记得这个东西哈？
记得啊。
好，在这本书里面的结尾就结尾在日本人的调查报告。
对，
好，电影多了一段。嗯，电影多了一段是作家的观点，回到现实，就回到那个访问的现场，作家跟那个老去的拍，就是有家庭的拍访问的现场，他就问，这也是不一样的地方哦。
啊、对对对，
拍有家庭，他跟拍，他就那个拍还问那个作家说，那你相信哪个版本？
啊，对对对，
就是他又多问一个，然后作家也是选择了有动物的版本，
嗯，
选择版本一，
嗯。
就是不止日本人选择，连作家他都选择版本一。然后那时候拍就跟他说，你是相信神的存在的。
对，
这个是电影里面有的，书没有这个。
对，书里面完全就是 ending 在那个
日本人那边，所以多一段，他把这个作家的观点再拉出来，而且让他也相信版本一。
嗯嗯，
对，这个是非常不一样。
好，那我跟你说，我就是也没有什么可以再，
其实我已经没有了，
我也没有。
那没关系，你还有什么就讲讲看吧。
不过是、
好像有一个，照高原先生讲
什么？哪一个？没有，我跟你讲没了。如果你要击败，我就趁现在，因为我
真的是
ending 了。
你没了，你现在一个都没有了，
没了没了。
我讲一个就好了。
好，
这个也不太重要。
好，
就是那个拍他，就是有一幕他在黑板上写圆周率还是背圆周率
哦，全部写出来，对不对？
就是他为了要，他也是为了要克服绰号这件事，其实一样的。
嗯嗯嗯，
但是他就是用背圆周率的方法。
嗯嗯嗯，
让大家记得。
嗯，对对对对，
就是做法不太一样啦。
哦、
但他多了这件事情，就多了一个他把圆周率背出来。
好啦，
就是电影的人设给他这个人设。
嗯 嗯，
我不知道这个，我不确定这个人设是对好还坏啊。
嗯，对我来讲，我觉得其实还不错，因为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就感觉他是一个很神经质的人。
而且，其实电影那段我觉得有对应到书。后面有一段话我觉得还蛮重要，他说书里面其实他都有表达一个事情，他说其实这一切让他最伤心难过，不管是家人还是理查帕克，他最痛心的都是没能好好说一个再见。他说就像他的拍 3.14 一样、
哦、
一直没有办法完结。
对
对对，
他没有办法好好告别。
对
对，
我看到那边的时候其实就有哭。
你说书还是电影？
就书跟电影我都有。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电影有一幕就是真的拍得很好，就是那个他看着那个老虎离开的背影，
嗯，
他有特别拍出来。
对，
然后本来应该是开心的，就是我获救，然后老虎不会威胁我了，他往丛林去了。
嗯，
但他那一刻他就哭了，因为他跟理查帕克分开了，
而且理查帕克是头也不回。
如果是以我要版本二的信徒来说，这一段也很好。
对啊，
他就在讲说他回归，就回到人类社会了，他知道自己活下来的时候，他兽性已经不见了嘛。
嗯，
这时候他才回想起海上的种种过程，所以他会哭。
对啊，所以
就是他兽性离开了，他人就是回归人类理性思考的时候，他就哭了。
正因为这样，所以他才需要版本一。
我觉得整本就是，我觉得这本书之所以我会喜欢，或是特别想要邀你来聊，就是因为它的很多解释都是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就不一样的说法。
对啊，
即使我们两个今天这样讲，我们提出已经努力提出各种观点、各种解释，包含我说我可能在讲一个宗教诞生的过程什么的，但都不一定是对的。
对，
然后我们解读，不管是原著还是李安的那些符号，也不一定是对的。
其实如果就电影来看，其实蛮多画面会让我觉得很有意思，比如说像他常常是几乎是天空就映在那个海水上，可是如果真的是海水，它真的有可能这么平静吗？所以就有时候会觉得那个海水其实是在反映那个拍他心里的状态。
你可以这样讲 OK， 但我不需要跟你讲一件事情哦、喔
嗯、
是真的可能那么平静。
欸，
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吗？
Like a mirror。
你知道为什么？可以、嗯、你知道为什么我可以这样说吗？我可以笃定这样说吗？因为你现在眼前这个人呢，是中华民国海军退伍。
嗯，
对，我曾经航行到一些真的很平静的地方。
这么美哦。
那个，因为我那个时候的身份的关系，我不会觉得美，我觉得很烦。但是 我的印象，我不确定是不是对的啦，因为我毕竟你知道在船上很多是机密，我们的位置都不会告诉我们这些小兵、
哦、
但是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接近赤道无风带的地方、嗯、是风平浪静的。
啊，真的、哦、
对，然后海面真的会很平，平到不行。
是哦，所以就是比如说如果这一个东西下去，它就是这样涟漪这样。
我们是没有一个东西下去啦，但是我只能说真的是风平浪静，很平
哦，
是真的。然后太阳就真的是倒影这样。
哦天哪，
但是你不会开心，因为你不是去玩，
你看就想好想跳
下去，你没有，而且你就觉得很热你没有时间你在工作，你没有时间欣赏美景，
那你就知道拍有多痛苦。
对，你就知道，所以你就我知道拍有多痛苦啊。
我想要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就好，嗯，就是那看完这本书有改变你什么吗？
没有。
So honest。
为什么要改变什么？他让我想很思考很多事情就够啦、啊嗯、我需要改变什么？不然你会改变什么吗？
好像这也不能说改变啊，确实也是思考，我只是会觉得说我会更想要去了解一些宗教，但不是说我想要去信、
你想要了解那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衍生的，怎么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
我好硬要说改变就是动物园这件事情
哦、
他因为他的说法有点说服力，
嗯 嗯，
所以会让我重新再好像得要重新思考动物园的存废问题，
嗯 嗯，
因为这个事情已经是之前我们有一阵子有吵过，就是跟不管是新闻议题或是跟班上同学，所以但他的说法我觉得真的蛮有力的，我觉得要再想一下。
而且真的看完这个我就觉得哎、欸，我不然我明天就是在你知道趁着就是回高雄
之前再去动物园一次吗？
再去一次我觉得心情会不一样哦。
可是我也要真的要说啦，也不是那么以偏概全啦，那是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动物园都是可能是比较好的环境了，
对啦，
你也要确实如果是这样的话就配套要做好啊。
嗯，
如果你要完全支持动物园的存在的话，那相那个什么动物福利那些东西就是要做到，
嗯嗯嗯嗯，
对，不然又会那个又会害，还是会害到动物。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
好的，
感谢欧拉今天来，
感谢 Polar 的邀请。
我们最后呢就是有个小小宣传的时间。你要宣传什么吗？宣传的粉专。
宣传粉专哦，嗯嗯，好啦，那就是大家可以就是打一下 DJ 欧拉，欧洲的欧口部的拉就可以找到我了。
DJ 欧拉 OLA。
对对对对对，
因为他在上面会分享一下他的生活，
对啊，
偶尔会拍一些短影片啦，
对，
希望会持续更新。
现在一宣传就觉得好像非
常。然后认真就说有 IG 有 Instagram， 所以如果你还没 follow 的话呢，记得 follow 一下认真就说我的 IG， 那脸书搜寻 DJ Polar 就可以找到我了， P-O-L-A-R。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Thank you，
拜拜
拜拜。